33章。民数记三十三章。我们从十六节读起，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，是两节式圣经，应该是209页，209页。从西乃的旷野起行，安营在基波罗哈塔瓦。从基波罗哈塔瓦起行，安营在哈喜路。从哈喜路起行，安营在利提马。我们特别注意一下，西乃旷野是第十一站，所以第十二站呢是基波罗哈塔瓦，第十三站呢是哈喜路，第14站呢就是利提马。那我们说过，这42站是分作14站、14站、又14站，所以到了利提马呢，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印象，我们在西乃山，第11站，我们已经花了许多的时间，我们来解释第11站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特别要来看第12、13、14。那么到了14呢，我们知道就告了一段落，那就是说14站加14站加14站，等一等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第14站呢，果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是一个关键的站。那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转弯，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，我把它再读一遍。从西乃的旷野起行，安营在基波罗哈塔瓦。从基波罗哈塔瓦起行，安营在哈喜路。从哈喜路起行，安营在利提马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那今天晚上，我想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所交通的，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色列在旷野里漂流的42站。我们一直在连着，今天应该是第9个主日的晚上，我们来看这个42站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旷野所学的一些的功课，我们最后特别讲到他们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起行，照着神的旨意安营。那么特别讲到他们安营的时候，他们把帐幕支搭起来，现在呢无论他们是起行安营，会幕都是他们生活的中心，所以现在有一个生活呢乃是向心的生活。他们在神面前是围绕着神的宝座，围绕着神施恩座在那里生活。那么我们特别上一次我们花一次的时间，我们讲完利未记，那就是利未记里面所包含的，就是告诉我们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在每一次安营的时候，那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属灵的生活，那个整个生活的内容和过程和点点滴滴，那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的。那我们说过利未记一共是27章，那么一共是27章。那么前面呢16章是一段落，后面从17章到27章是另外一个段落。那么前面16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，后面一段呢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。那么到底我们今天怎样亲近神，以色列人怎么样来亲近神呢？那么1章到7章给我们看见一个祭牲祭物，有5种的祭物。那么这5种的祭物呢都是预表基督，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。以色列人如果犯罪了怎么办呢？ 他们就牵了牛，牵了羊，就来到祭司的面前，然后呢，祭司就把这个祭物就摆在祭坛上，铜祭坛上，然后为百姓赎罪。那么这样的以色列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没有牛，没有羊，也没有斑鸠，也没有鸽子，但是呢，主耶稣为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你看见有五种的祭，里面最叫我们感动的就是赎罪祭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也为我们做献上了赎愆祭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受了鞭打，我们就得着平安，所以那就是平安祭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前，他为我们来到地上33年之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的生活，他一生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祭在神的面前。那么那个祭乃是代表我们的主没有罪的生活，所以你发现素祭里面根本没有血的，其他的祭都有血，那就特别只坐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来说，没有受伤，但都是受过伤的，那个祭都表示都受过伤的。但是呢，素祭里面没有血，素祭是用细面来做的，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罪的生活。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一生33年半，为着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的生活就是那个祭。那么这个是指着素祭。但是所以主耶稣能够把素祭献上，能把这四种的祭能献上，能为我们成功十字架的工作，有一个基本的原因，就是主耶稣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。我们说过，燔祭的特点就是，无论你只要献燔祭，你献上的一定是一头牛或者一头羊或者是一只斑鸠，一定是完整的。你可以贫穷，你可以富足，富足就是一头的牛，是完整的牛。如果贫穷的话，虽然你，但是你不能献半只牛或者十分之一的牛，你没有那个力量，但是你一定要献上整只的斑鸠。所以这个就是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向神宣告说：“我来了，乃是为着要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预为我预备了身体。”那现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把身体献上，他乐意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就完成，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主耶稣不肯把自己献上，如果主耶稣稍微爱护自己，稍微的救自己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十字架的痛苦可以叫他从十字架下来的，他可以差遣12营的天使，他的痛苦就过去了。但他不肯救自己，他宁肯救我们，就是因为他不肯救自己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有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能来到主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乃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第一，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，他的奉献是100%的献上。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，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不是1/10，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乃是10/10的，100%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奉献。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祭，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，你就看到那就是讲到祭司。那么这里就很明显的，如我们怎么能够亲近神呢？因为是借着祭物，但是呢是祭司把它献上，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是他为我们来到神的面，父神的面前献上了这些祭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理，那个路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到当你读到第16章的时候，那么这里有一幅的图画，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赎罪日。赎罪日呢，原来是犹太人他们节日里面很重要的，就7月10号。 那么那天呢，这个大祭司要带一朵雪，然后呢就替所有的百姓赎罪。那么他套带着雪要在会幕，要在这个至圣所里面，在约柜面前要弹雪七次。那为什么有雪呢？因为有一只羊已经献上了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一只羊，他为我们流血，所以靠着，所以现在呢，今天我们所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大祭司所以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乃是靠着血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，他不能再定我们的罪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在主日学里面，那么老师呢就问他们学生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你们告诉我，那么神是不是万能的，是每件事情都能？”那么所有的同学都举手了，只有一个小朋友没有举手。那么这个老师很紧张，以为说他可能福音没有听，他可能还不大明白救恩。他说：“老师，神是万能的，但他有一件事他不能。”这个老师说：“他哪一件事情不能呢？”那么他说：“主耶稣，他说神不能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再来定我的罪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流血了，所以我不必再流血。因为主耶稣为我受了审判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再审判。不错，我们是罪人，但是因为主耶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为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像一点的罪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你行善，不是你努力，然后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乃是照着我们原来的样，照着我们的本相，我们就是个罪人。但你今天为什么在神面前好像看不见罪的痕迹呢？因为主耶稣做了我们的义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那是因信称义。我不记得我在这里有没有跟大家提起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从前在上海啊，有一个人，他一个画家，他想画一个浪子的故事，浪子的一幅画，结果他到马路上看到一个乞丐，告诉他说，他说你明天呢，你能不能9点钟的时候到我的画室画廊里面，我要替你画一张画。那么这个画廊呢，这个浪子呢，听见了就很高兴啊，因为有个画家要替他画画，所以那天回去他特别洗个澡，然后呢到这个理发店里面去，这个把所有的衣服，不，所有这把头发弄得非常亮亮的，然后呢特别去借了一套西装。那第二天早晨这个9点钟就敲门了，那个画家根本不认得那是浪子啊，根本不知道，所以他说你在找谁呀、啊？他说你知道吗？这你跟我约好的，今天你要来替我画画的，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浪子。那么那个画家说，他说我所要的是个原装的浪子，不是化妆过的浪子，不是今天这个包装过的浪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需要再化妆，我们这个人怎么装都装不好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这一切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得吗？赎罪人有两只羊啊，那么一只羊呢是流血的，另外一只羊呢就把所有犹太人的罪都背负在他身上，然后呢就把他放到旷野里面去。那这就是主耶稣，你记不记得在这个，你记不记得约翰，施洗的约翰看见主耶稣的，他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”那希腊的原文是“背负世人罪孽”。换一句话说，主耶稣就是那两只羊的另外的一只。今天呢，他把我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，结果他们离开很远很远，今天在神的面前好像看也看不见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罪，神已经把它丢在太平洋，丢在大西洋里面，再也看不见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罪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是谁把这个罪背负过去的？我们的主把它背负去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只羊，被放逐到无人的旷野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称义。 我们怎么称义的呢？我们因为相信，所以我们称义。那这个就是亲近神的道路。那么后面从十七章到二十七章，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。那么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前面一段告诉我们因信称义，后面一段给我们看见因信称